一部在中国大陆未能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许良英的半部自传，幻想、挫折、反思、探索，许良英未完成的自传，近日在美国纽约伯顿书屋出版。许良英之子，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他父亲92岁的人生，三大主要贡献是爱因斯坦研究、科学史研究和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但他曾经迷信毛泽东、迷信共产党和迷信马克思，在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后，才走出了这三大迷信。四人帮事件打破了他对毛泽东的迷信。64事件打破了他对共产党的迷信，最后是在1990年代，他放弃了马克思迷信。许成刚说，这部父亲未完成的自传，实际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共产集权意识对包括许良英在内的科学家，总是有如此大的诱惑力？谢谢我们的许成刚教授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小平好。
我看您啊，在推特，也就是 X 账号上呢，说啊，这个你父亲的一本啊，这个自传啊，已经在美国出版了，而且你还说这本书呢，在中国未能出版。那么我的印象之中呢，你的父亲生前在中国出过书。那一本书呢也是很有名气的，我看的是他民族问题的书，是为什么民族问题那本书能出，后来这本这个自传体这本书呢，在中国不能出呢？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哦，好的，实际上呢，他那本是应该是遗著，就是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就是在世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也都是不能出版，就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呢，最后的这个几年是最早呢是这个吴敬琏先生很中肯的提了一个很强的这个他的建议或者他的意见，他认为呢，他要我转达，他就说告诉你父亲，他那本书一定需要努力的加快出版，对，需要这本，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他说，就是中国的改革需要这个东西。那么他这个受到这个建议的这个鼓
鼓
励，
励，
所以呢，就是就非常努力的，他没有完成，但是就决定就要这样出了。但是呢，前前后后有3、4个出版社，这个都翻来覆去，一开始都很高兴，实际上最后都不能出。这个，所以和他的这个自传的这个是完全相同的情况。那么我可以介绍一下当时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实际上呢，是自从1989年六四之后呢，他是处于这个软禁或者半软禁状态，有时候是完全软禁状态，有时最好的时候也是半软禁状态。这话怎么说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国安部的这个警官，一直是负责他的，所以这个警官呢，已经都成了家里边的熟人了。这个，那么在这个警官监督的情况下，这个不是这个警官自己的这个责任禁止他出版，但是我交代这个背景呢，就是说明，就由于他是处于这种状态呢，所以这个他们国安部门总是可以及时的通知到出版社，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就是拒绝出版他的东西。那么至于他这个《民主的历史》这个书是怎么出版的呢？这是他去世之后，是在江平先生主持的一个丛书里出版的。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大家都熟悉，就是江平先生和吴敬琏先生他们这个生前 就是江平生前的时候跟吴敬琏先生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的伙伴，所以呢实际是有这个关系。那么另一面呢，就是由于他去世了，当局的这个管制呢有所放松，那么有所放松就使得那本书可以出版，但是自传仍然不可以。那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知道。
对，这个你父亲的关于在法律出版社那本书呢，实际上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叫做民主的历史啊，他是和他的妻子王兰丽一块出版的。那么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吴敬琏是一位经济学家啊，他鼓励你父亲把一本关于民主问题的书出版啊，那显然就是说跟你父亲啊在这个那个时代，他有一篇很著名的一篇文章啊，他好像是谈没有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话呢啊，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改革在某个意义上已经走入了一个节点啊，如果没有一个突破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所以等于是像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像一个啊研究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位前啊一位科学家来请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你的父亲的这一生是非常的这个起伏很大的一生。就刚才你说他被监视的那个时刻吧，我当时为纽约时报工作啊，我去你们家啊探访采访这个许南雍教授有很多次啊，我能感受到就是这样一种气氛。那么我今天请你来呢啊，就是想请你来谈一谈啊你父亲的这种起伏性的一个人生啊。那么问了这本书的事情之后呢，我觉得首先要从你的口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父亲啊这一生啊他的一些主要的贡献。我看有的人评价把他的贡献归纳为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呢是作为爱因斯坦的研究专家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贡献。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民主启蒙和民主理论的研究。第三个呢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1986年以后到1989年期间，在推动中国的这个改革的前进和民间运动方面呢，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能不能够给大家啊讲解一下这方面这上面的评价啊，很多对他的评价是不是恰如其分？
这个刚才你概要这三个方面呢，我看倒是相当准确，的确是这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爱因斯坦的研究。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呢，就是如果我们纯看学术，那么他这个工作呢的确在这个国内是最重要的。那么即便是在国际上呢，也都是在国际的同行里获得了这个有共识的，就是同行里都认为这个他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爱因斯坦文集在出版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国际上还没有这样就这样大部头的关于爱因斯坦的文集。这个爱因斯坦后边出的是全集，全集的工作是后来才开始。那么这是指的这个纯学术。但实际上呢，爱因斯坦文集的这个工作在中国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那么这话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爱因斯坦文集的他这个东西不是单纯的翻译，它是编和翻。那编辑工作在这里就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爱因斯坦文集的这个编辑工作的开始的时间是60年代，那个时候呢就是国际上就是学术界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文集可以让你直接翻译的，所以呢他是要在大量的散在各处的文献里，那么他要做一个决定，他选什么东西，怎么选，怎么编。那么我们看一下爱因斯坦文集的这个三卷本的编法就很有意思。首先，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如果你去翻译他的物理学的这个东西，那当然是这个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当然是要翻译。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爱因斯坦文集的中文的这个三卷本，第一卷是哲学，第二卷是物理学，第三卷 是社会问题，而所谓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民主和人权，那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呢，第一卷的哲学里边也涉及民主和人权问题，第三卷是集中在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上。那么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的时间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那么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中国实际上是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在这个社会科学上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爱因斯坦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但是这个文集的编法，第一卷是哲学，第三卷是这个社会问题，就是民主和人权。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很大冲击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父亲生前在民主和人权方面有影响。那么这里边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能分开的是和爱因斯坦文集的工作在一起。那么爱因斯坦文集的这个出版正是这个文化革命刚结束，那么大家都说在就是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这个中国的思想这个开放这个改革这个一个黄金时代，就是有相对的有一点自由。那么这个黄金时代实际上爱因斯坦文集的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当时上大学的人，当时念研究生的人，当时的知识分子，当时愿意读书的大量的人在当时都读了爱因斯坦文集。所以这个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这个思想，多数人都并不是物理学家，多数人并不去读他的物理学的论文，但是这个如此普遍的人们去阅读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论述，这个实际上是启发了一代人，那么这个在中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所以这是就是你刚才讲的第一，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要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文革才结束，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文集出版，那在那个时代中国怎么能出版？我听说这个出版的过程之中还非常有故事，而且呢不仅是启蒙了后来的所谓的黄金时代的中国改革的一些讨论，而且呢在某一上也启发了中共的上层啊，这里面的故事包括胡耀邦啊，这些人都读他的东西，他虽然读不懂但是他也读，而且那个时代能让这个书出版我有点纳闷的。嗯，
对，是这样。这个工作呢，他是在这个60年代，他由于是被打成右派之后，这个他这个不服从这个当时对他的处理，所以呢他就变成了这个离开了中国科学院。那么其他中国科学院的右派呢就会送去劳改，劳改了你就仍然是科学院的人。那么他呢就回了农村，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那么在中国你回了农村实际上你就是变成下等人。
农民
就是这个，对，就是没有了城市户口，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农民，就下等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他这个由于这个老早之前啊，就是这个当时中国有一个第一个这个科学研究的规划，他是参与的，就是他在右派之前，他是参与了中国的12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是，然后这个中间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部分是他提的，就是当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项这个有关的部分是他提的，所以呢，他这个向科学院提出来，虽然他离开了科学院，但是科学院的许多人都支持他，那么他提出来，他愿意在农村做农民的时候，他愿意这个做这个工作，于是这个工作，那么由于他是这个摘帽右派啊。这个右派啊是不可以这个发表你的研究工作的。
Okay.
但是呢他说那我就做编译工作。所以这个编译的工作有这个很特殊的做法呢都是他决定的。那么他就开始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在文革期间呢又经历了这个批判爱因斯坦的那么一个风潮。那么在批判爱因斯坦的风潮的时候呢，这是四人帮发起来的，发动起来是当然是有毛泽东支持。那么在毛泽东支持的四人帮发动的批判爱因斯坦的风潮的时候，为了批判他们需要有爱因斯坦的文献，于是就把他这个编译的爱因斯坦的文集呢就剽窃了，然后换成了这个复旦大学的 若干个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做的这个翻译的工作、编译的工作。然后这个中间他还这个打了官司，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朱可桢，这个帮助他这个报到了这个周恩来总理那边。然后最后这个官司呢，居然他们还打赢了。这个于是呢，这个四人帮那边呢，就把他们出版的东西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小范围的内部发行。然后就说你们原来搞的爱因斯坦文集呢，还照你们的原来的计划。但实际上呢，爱因斯坦文集呢，它的这个合同是跟商务印书馆定的。那么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的这个负责人呢，也是紧跟四人帮的。这个，所以呢，他就决定呢，爱因斯坦文集只能是内部这个出版。
发行。
但是即便是内部出版呢，他也整个的这套计划呢都接受了。所以原本呢，这个在这个四人帮刚刚这个被抓的时候，正好碰巧这个时间爱因斯坦文集的内部开始出了，然后接着很快就变成公开了。那么这个由于这个工作是文化革命前，大部分的工作是文化革命前做，然后一部分是文化革命的末期做的，所以呢在那个时期，那么你在这个当时没社科院啊，当时只有这个中科院，就是科学院也好，北大清华也好，复旦也好，没有人做研究工作。那么他就属于一个特例，在那个时候居然把这个工作做了，然后就是在文化革命刚一结束，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公开出版，所以在当时是有很大震动的。所以这个当时胡耀邦作为中共的总书记的时候，那么胡耀邦要这个中共的这个书记处这个把爱因斯坦文集拿来作为学习的材料，这个居然就在中共的上层也曾经这样集体学习过，而他们的集体学习实际上主要学习的是第三卷，因为第一卷是哲学他们也读不懂，第二卷是这个物理他们更读不懂，所以主要他们读的是第三卷。这些呢，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这些讨论，实际上对于冲击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传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因为他在讨论这个民主和人权的时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反对专制制度。
就这个他在给中央书记处讲课的时候，我记得他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是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两个动力啊。他那个时候他能讲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尤其是在官方的这么高级的这个学习场所，他讲这些话那是非常难得的。80年代好像我记得，
对，是80年代，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作用的。对，
这个伯顿书屋呢出的这本书呢，它全称叫《幻想、挫折、反思、探索：许良英未完成的这个自传》啊。那么我们首先从啊，这个幻想啊开始来谈你的父亲啊。我也跟你交流过啊，你说你父亲啊这个有三大迷信啊，那么迷信毛泽东啊，迷信这个共产党，还有迷信这个马克思啊。那么这三大迷信可不可以就把它当成是你父亲的这个半自传体里面他人生中的幻想阶段？那么我非常好奇的是，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研究一个大科学家的一个科学家啊，他怎么会去陷入这三大迷信之中？我想请你给我们观众解答一下。对，
对，他这个迷信呢实际上产生的时间非常早啊，这个就是这个自传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大家如果读了他的自传，你会看到就是他这个迷信的产生呢，实际上是从可以说是自幼，就说他的这个迷信啊，和他对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也叫迷信吧，在那个时代是同时的，就是他是从这个中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崇拜爱因斯坦，但是呢，在同一个时间，他也开始这个崇拜中国共产党，就是他其实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他为什么会在中学的时候 对于他一个不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他开始崇拜。这个呢，就是一个值得这个问的问题了。那么后下一个问题才是为什么他对共产党的迷信会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首先呢，就是为什么他在中学的时候，在他一接触到爱因斯坦的那个工作呢，立刻就被这个迷上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崇拜爱因斯坦。而且呢，他在一崇拜爱因斯坦的时候呢，就是同时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的，就是他早就极端的这个希望自己成为物理学家，所以他在物理上就是非常非常投入，
也有天赋。
另一方面，
好像他也有天赋。
对，
对。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实际上他在刚一接触爱因斯坦的文献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论述。而在他中学的时候接触到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论述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些东西直接就进入到他的心里，就成了他心里边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关于民主和人权，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心里，成了他的基本信念。但是呢，同时在那个时候他也知道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这个信息，这些信息呢，其中一部分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外宣。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大外宣是什么内容呢？其中对他起了很重要作用的，实际上是斯诺的这个
无心造中国。
对，斯诺的工作实际上他对这个美国的影响很大，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就是你从我父亲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这些年轻人，这些个读书的人，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读书人那时候要去延安，这些其实他们都是相似的。就是我父亲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和一群当年去了延安的这些知识分子来往很深，这些人都这个到了晚年意识到自己当年上了当，受了骗，就是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党龄很长，在共产党里都是高级干部，到了他们晚年都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但是他们最早上当受骗引他们进来的居然是斯诺的这个美国的记者写的东西。当然我们如果再了解的多一点，我们知道斯诺到了晚年自己也发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他到晚年他也认识到，可是他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大。那么下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这些中国的读书人，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这个为什么会上了共产党的当。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抗日战争。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在进行。
民族主义，你说的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民族主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当然日本的这个侵华的战争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那么在中国呢，从来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宪政，从来在这些最基本的这些这个道理上面呢认识的是不够深刻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即便是追求民主和人权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深刻的，那么当这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的时候，尤其是当日本这个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民族主义的这个方面就压过了其他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是一个
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所谓的就
是对对对，那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非常这个有技巧的使用的一整套的这个欺骗的手段。这个非常有技巧的欺骗的手段呢，这个在十几年前，这个日本的一个 记者，日本的一个教授，叫做这个远藤玉。那么他写的这本著作叫做《毛泽东与日本共谋的男人》，这本书非常重要。这本书呢，他利用他在日本获得的，因为这个已经战后很久了嘛，所以大量的这个档案解密了，他用这个解密的档案获得的直接的第一手的这个资料，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和日本勾结的。
对对，
那么他都是大量的这个原始的文献。那么一方面呢，中国共产党在和日本勾结，用这个方式来保住中共在延安作为基地，和这个保住中共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军队，这个他的军事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大批的这个人可以去到延安，延安不受这个日本人的轰炸，实际上是因为这个中共已经和日本这个有了秘密的协定，那么中共呢向日本提供这个有关国民党的情报，就是这本书里都有揭露。但是呢人们都是不知道的，这个是就这件事儿具体操作是这个潘汉年，潘汉年的直接上级就是周恩来，所以这件事情只有周恩来、毛泽东很少的人知道，连陈毅这样的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潘汉年之所以会被抓走，是因为潘汉年无意中，他以为陈毅一定知道，他跟陈毅讲话的时候暴露了这件事儿，所以不得不把他马上抓起来，说他是这个汉奸，实际上他根本是执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命令。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讲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要说清楚，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受骗，这么多人受骗是因为的确这个骗人这个欺骗的这个技巧呀非常非常高。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在苏联也如此，在中国也如此，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如此，就是这个列宁有一整套的非常巧妙的欺骗的手段。所以呢，然后后面就是斯大林，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他们都是直接这个共产国际培育起来的这样一个这个机构，所以都是使用的非常巧妙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呢，这些受骗进去的中国的这些非常这个追求非常善良的追求真理追求这个民主和这个人权的知识分子，会反而以为共产党是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真正的党，那么共产党反对的国民党是法西斯，这不是全部颠倒过来的。但是的确呢，的确呢，国民党是个威权主义党，这是事实。就是国民党的确，他作为一个威权主义党，他是在学校里是镇压的，这也是事实。那么国民党在学校里镇压了很多的这个讲真话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个帮助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使得有大批的这个知识分子呢，这个受骗上当，所以这是他早期的受骗上当的这个重要的背景。那么下边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后来还一直
1949年之后，你的父亲呢？第一当过中科院的这个科学家的书报检察官啊，对吧？这样一个历史，我没想到你父亲曾经干过这个，所以说他的这个人生啊，就是对1949年以后啊，他有没有检讨呢？
对他呢是这个实际上对。毛泽东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迷信，他虽然做了右派，他做了右派对他的这个惩罚非常的非常的严重，不仅仅是他，是整个我们的家庭，我母亲都受非常严重的这个惩罚，但是他完全仍然迷信共产党，迷信毛泽东，所以这个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了。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从我这个很小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右派，我还不到7岁才变成右派，那个不懂事的时候，就是 刚刚开始知道一点点事情，这个我们院子里原本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住的，最早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住的院子。那么孩子们就说你爸爸是右派，那这个我回来就会问他，那么他当时呢就是告诉我说我长大了才会明白。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从孩子起就是受歧视的，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回农村变成了农民，变成了次等的公民，就是在中国农民就是次等公民。
嗯，
在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的所有的教育都是无条件的忠于毛主席，无条件的忠于共产党，而且他是充满了激情的忠于共产党。他被共产党如此的惩罚，他并不认识共产党在这里边是起的是什么作用。实际上他这个成为右派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反右运动是欺骗了知识分子，但是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共产党在欺骗。他当时呢他认为这个是这个共产党，他当时这个说是共产党分裂了，说是这个刘少奇跟彭真反对毛主席，是他们发动的反右运动，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这个共产党在这个在欺骗，然后这个完全是忠于这个毛泽东和忠于这个共产党，一直到1974年。
对，74年。
他才意识到出了问题。而1974年他意识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已经到了这个文革的晚期了。文革的晚期关于四人帮的大量的这个消息已经这个泄露出来了。那么泄露出来的消息，他忽然间从这个四人帮这个泄露出来的有关四人帮的消息，他意识到了，哦，原来这个四人帮江青跟毛泽东更像是中国的古代的帝王。他忽然意识到原来毛泽东是个帝王，他们是这个帝王的统治。那么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个受骗，但是即便到那个时候呢，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完整的这个醒悟，所以呢他还仍然相信呢他们可以在中国共产党里这个有相当多像他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人。
来，这个你稍等一下，他从毛对吧，啊，我也看他这个书里头写啊，我一直啊，我特意去朝圣啊，原话啊，还在韶山坐了一晚上，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啊。
对，
那么你说了他三大迷信里头呢，第一个迷信就是对毛泽东的迷信，第二是共产党的迷信，第三对马克思的迷信。那么根据你刚才的讲解呢，啊，1974年是他摆脱迷信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年代。
对，
那么他首先摆脱的是毛泽东。那么保持毛泽东之后，还认为毛泽东是坏人是皇帝，那么共产党还是好党，这个时候还有这个印象。
对，他对于共产党还没有完整的这个认识，然后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还没有完整的认识。
嗯，
那么这个呢是到更晚一些时候呢他才认识到，就是这个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这个呢他要到了80年代才认识到。这个当然他一旦认识到以后，他是这个他这个人呢看问题呢是黑和白，中间没有灰色的。所以他一旦认识到以后，那他是非常坚决的。但是他仍然呢他仍然希望能在中国共产党里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就不仅仅认识到毛泽东是个帝王式的专制人物，而且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反民主的，是个专制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制嘛，这个是个专制专政是一个词。所以他仍然 有这个期待。在这一点上呢，我应该提到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方励之先生。
嗯，
这个方励之先生跟他变成好朋友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关于爱因斯坦的工作。这个他们最早认识是因为方励之给他写一封信，那么里边呢是关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里边关于物理学的部分，他有一个里边有个错误，那么这个方励之给他纠正了这个错误，那么从此他们就变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方励之关于民主和人权的大量的认识来自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嗯，
这个我也需要强调的，就是方励之先生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60年代他是先锋式的人物，领导式的人物，而他的思想的大量的内容来自爱因斯坦文集。那么他也是直接就把这个爱因斯坦的话说出来，那么直接把爱因斯坦的话再用他自己的话再说出来，用这个启发的中国的大学生们，就是1986年中国在各个大学里就已经产生了学潮，中国的几十个城市里产生的学潮，这才使得后来邓小平来这个来镇压这个学生。所以实际上八九的镇压并不是第一次，是这个先用这个稍微温和一些的方式镇压过一次，由于没有彻底把它镇压下去，才有了后来这个八九的镇压。但是我这里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方励之先生在当时这个跟我父亲这个认识他们俩是相似的，他们都当时方励之还劝人们去加入共产党，我父亲跟他也做的一样，他们劝人们去加入共产党，他们说我们加入共产党的目的是改变共产党，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力量，在共产党的主导的这个地位是很难撼动的，所以呢你与其用其他的方式，还不如就加入共产党，然后我们把民主和这个人权的思想这个在共产党里这个蔓延，在共产党里把更多的共产党的这个党员和干部变成相信这个民主和人权的人。那么这一点上呢，这个我在那个时代呢对这一点也都这个和他们看法是一样的。我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去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以后伴随着我自己这个做的研究工作，对这个问题认识越来越清楚呢，那么我现在的看法是，实际上这就是当时他们对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解不够清楚不够深刻，所以呢他对共产党存有一种迷信，存有一种幻想，那么这个才使得他们这个要做这样的努力。
这么来看，就是说中国这个包括1989年和这个当代中国这个政治思想的这个变迁啊，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块啊，那么这一块就来自于啊爱因斯坦啊的思想啊。那么这个思想这个过程呢，它的推手呢集中有啊许良英啊，集中有方励之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所以方励之最后在这个中国的思想界和学生之中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啊，啊，跟你父亲和爱因斯坦这个关联是非常清楚的啊。
对对。
那么他是说，对，他在你爸爸在2006年跟《纽约时报》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爱因斯坦啊。那么80年代的末，我们知道是有一个1989年的一个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对你父亲啊，认识共产党和放弃马克思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这个其实呢，我们前面讲到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是1974年，是这个关于这个毛。关于1989年呢，就是让他知道，这个其实呢，在89年的这个镇压之前，在这个学生开始绝食的时候，他已经预料到共产党一定会要使用血腥的手段来镇压，他已经预料到这个了。那么这个 这个不幸严重，
嗯，
果然就是共产党使用血腥的手段，居然坦克进来，用机关枪，用坦克，这个大规模的屠杀来镇压这个学生。那么这个使得他深刻的认识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嗯嗯嗯，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这之前，其实他已经这个在抽象的层面，他已经在这之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嗯，
他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但是没有这个血腥的镇压，那种抽象的认识和这个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呢，这个认识是不够深刻的。那么直到这个血腥的镇压来了，这个才让他就是更清楚的能够意识到，就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八九的这个镇压是这个是个决定性的一个转折，就是让他认识到就是这个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我看他实际上在1989年这个大镇压之前呢，你父亲在中国的这个思想界和社会啊，这个运动这方面，他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成员。那么除了他写文章以外，啊，民主和科学啊，谈政治改革啊，他还有两次，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啊。一次是啊，参加这个反右问题的这个组织，参加反右问题的这个纪念会，这是1986年左右中期
86
啊，
对。
再就是1989年初期，他跟方立之合作一起写信啊，呼吁啊这个政治犯的这个释放啊，这两次行动呢，在中国社会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而且呢，对推动89年初的那个啊。春夏之交的那个运动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呢，最后20年呢，他实际上就沉浸于民主理论的研究。所以如果说他的人生啊，在研究爱因斯坦之后呢，他的下一个20年，他就进入了一个民主理论的研究和社会运动的启蒙这个阶段。那么你怎么看他这个时间的他做出的这些事情呢？嗯，
对，我还想接你刚才讲的话，再稍微展开一点点，就是你提到就是他那个公开信，
嗯，
实际上呢，他这个89年初有公开信，90年代还有过好几次的公开信，
在后期，对，嗯，
这个，
嗯，
对，那么每一次的公开信呢，都是直接关于民主和人权，更确切的讲是关于人权，每一次的公开信都是关于释放政治犯。而且呢，他不仅仅是公开信，他实际上就是在为释放政治犯方面，这个倾注了巨大量的心血，大量的时间精力，然后他跟大量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犯有来往。
嗯，
那么今天仍然在，今天在美国的许多当年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大部分人当年都和他直接来往，当
时你们家，你去过你们家，是你父亲的客人。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我想要这个这地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
嗯，
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榜样就是爱因斯坦，就是实际上爱因斯坦在从这个30年代起，巨大量的做这些事情，巨大量的。这个时间经历，人们都认为这个爱因斯坦是牛顿以来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那么他的时间是最最宝贵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一看，就是爱因斯坦的生平，他的时间经历巨大量的花费在为了人权，为了帮助别人，就是什么人在人权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巨大，他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帮助人们。还有就是包括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复国，就是以色列的复国是直接为了帮助犹太人，在犹太人普遍受到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如何帮助犹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园，他花巨大量的这个时间精力在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实际的榜样，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儿。那么这个和他后边要做这个后边的这关于民主的历史的这本书呢，其实是紧密连相连的。民主历史的这本书呢，这个带有学术性，也带有启蒙的这个启蒙的著作的这个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是这个身体力行，他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活动家，他直接就是参与大量的这个为人权、为维护人权这个活动的。而且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是这个导致他本人不断的被软禁。
对，
就是当我说他在八九之后是软禁和被软禁的状态，实际上呢，当局呢是一直在就是根据他做什么来决定对他的这个惩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次他要是活动了，为人权的事情活动了，每一次就招致真正的完全的软禁。
而且他每一次活动他的影响力都非常大的，后面那次这个签名是跟他的导师这个一块儿老师一块签的名，江泽民时代的，我们知道啊，那次导致一大批人被抓。对啊，
对对对对。然后呢，关于这个民主的历史这本书呢，实际上他是和我母亲合作呀，实际上是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这个背景呢，就是80年代关于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个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呢，当时是有辩论，就是关于中国是应该是新权威主义呢，还是应该是这个建立民主制度。那么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呢，他发现呢，中国人呢普遍的对于民主、对于人权丧失，没有基本的认识。然后他发现呢，没有基本的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启蒙。就如果我们把中国和苏联做对比的话，那么俄国这个虽然没有过任何的民主的这个历史，但是呢，俄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欧洲的启蒙运动期间，俄国的知识分子是受过启蒙运动影响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那么他就发现呢，这个中国要想要有民主，启蒙是不可缺的。所以呢，他认为呢，一方面是个学术工作，一方面呢是个启蒙的工作。所以他们的这本书呢，最早原本的他们的这个书名呢叫做《民主的理论》，后来呢是因为有别人用《民主的理论》这个名字出版了书，所以他就改成了《民主的历史》。而且呢，他们也的确呢里边有相当大量的关于这个民主的历史的这个叙述。那么其中关于民主的历史的叙述方面呢，就是超出启蒙之外的，就是如果我们讲学术上的价值，里边有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呢，是关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关于中国的就是启蒙运动，关于中国的这个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谈民主，到底中国知识分子谈民主走了有多远，谈了有多少。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这个工作当然是我母亲这个共同做的。我母亲本人是这个历史学家，她其实原本就是一个研究五四运动和研究中共建党的这个专门从事这方面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学家。所以呢，通过看大量的五四运动时期的这个文献，就是文献最主要的就是当时的报刊，那么最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五四运动名义上叫做这个德先生与赛先生，就是名义上说的是民主和科学，但是事实上民主运动很少很少讨论民主，很少很少讨论人权。所以呢，经过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普遍并不知道民主，并不知道人权。那么这个呢，就我这就是一个简单概要了。这个概要就是这个中国缺少这个启蒙，这个对中国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这个部分也就返回来解释了我父亲自己 实际上就我父母他们都是同样的，他们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国民党时期会冒死参加中国共产党，变成中共的地下党的党员和干部，那么冒死为了共产党的事业要和这个国民党做斗争，他们都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民主和人权的这个
践行者。
对，他们误认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误解。那么这个呢需要这个相当的这个启蒙的工作才能帮助人们认识。
北京当时候官方和民间啊，它的主流啊不是民主派啊，而是新权威主义者。嗯，
对，
包括你刚才提到方立兹啊，他也认为啊，那个应该加入共产党啊，在共产党里头去搞改革，他实际上都是一种新权威主义路线的延续。所以你父亲那个时候啊，在北京发出关于民主问题的呼声，应该算少数人之言啊，可以这么说。当然也有很多人谈，但是不算主流。在我看来是这样啊。那么我也觉得从你刚才讨论来看，你讲那个父亲对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啊，在这个民族啊、科学启蒙问题上的啊这样一些讨论啊，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啊？联想到我原来对你的采访啊，你实际上在某一上，你在接力你父亲没干完的事啊，在批评这个极权主义啊，你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我下个问题我特别想关注就是说。啊，你的父亲这一生啊，除了刚才你讲的很小的时候对你的那些啊创伤性的一些影响以外，在你的思想的这个过程之中对你有多大的影响？而且我在一篇文章特别看到你跟你父亲在他写民主的历程的那本书里头呢，你跟他讨论了几十次啊，所以你们之间是有辩论的。所以说你们那些辩论啊是为什么啊，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辩论是你父亲对了还是你对了，那么最终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对，让我非常非常简略的概要一下他对我的影响，然后我再回到你刚才的具体的问题上。
嗯，
非常简略的概要呢，第一个影响，我这个第一、第二指的是时间顺序。
嗯，
就是第一个就是指的是持续到今天，这个因为里边有坏的影响，坏的影响就是曾经迷信毛主席、迷信中国共产党，这个我曾经也都很迷信的。这是坏的影响，这个好的影响持续到今天的第一个影响是科学，这个是自幼就有的，这个科学是至今是我做所有的研究工作的最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是科学，科学的这个方法论是什么，这个呢是自幼就逐步这么建立起来的，就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是相当踏实的。那么这个呢是从他那里来的影响。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呢是这个关于人权。
嗯，
就是实际上呢我对于人权原本是没有足够的认识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他的影响带来的。
嗯，
就是更多的是冲击，就是不断的冲击，就是这个冲击的时间足够的长，冲击的强度足够的大，最后才把我冲击到了要从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认识为什么人权是如此基本。
嗯，
那么我对人权的缺少认识直接和我的这个经济学的背景有关，就是经济学家们普遍不关心人权，至今如此，即便在西方国家里，在西方的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不关心人权。那么我呢自己是在经济学上走的比较远的人，就我其实是老早就是从经济学开始的，这个所以在这点上呢是离不开他对我的这个冲击，就是这个影响，
包括你现在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也与这个影响有关系。
对对，那么是就第二点是关于人权。第三点呢就是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比较具体了。
嗯，
就比较具体呢就是在1992年他写的这篇文章叫做这个没有这个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个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这个文字上背的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大意肯定是准确的。那么我需要强调一下，1992年是什么意思？ 1992年就是邓小平南巡的时间，1992年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正开始的时间，1992年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了不起的时间，是中国经济改革真的就开始了。但是他那时候唱了一个大大的反调，他说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然后呢，在他这篇文章里，这篇文章是比较短，发表在了这个香港的刊物上，国内是根本不允许知道的。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他没有点名邓小平，他其实批评的就是邓小平和批评的所有的鼓吹邓小平思想的人。那么他在这里边就非常清楚的把这个纳粹在3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放在里边了。他就说当年纳粹由于使得经济高速的增长获得了这个德国人的这样的支持，才使得纳粹走得这么远。那么单纯就靠这个搞经济是能够真正就能这个让中国这个发生基本改变的吗？那么当然他同时也论证说这个实际上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本身也会反过来就抑制这个经济的这个最后经济的这个发展。那么这就回到了这个为什么后来这个吴敬琏先生要求他快把这个书拿出来出版，因为人们普遍这个认识，就是吴敬琏先生本人其实也是认识逐渐发展，就是早年他也是没有最关注这个人权的问题，到后来就越来越发现实际人权的问题根本就成了障碍中国经济继续改革的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要提到的他对我的影响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和他是持不同看法的，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
对对对，我看了报道，这个包括经济学家不认同，包括儿子与父亲的观点对立，媒体有报道。
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我的无知，这是我的无知，就是这个呢是他反反复复的冲击的时间足够长，强度足够大，加上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永远是重要的，就是事实就是中国发展中让你看到一再一再的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冲击你，最后你意识到他讲的是对的。那么这个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不同呢，就是我呢实际上我自己是这个自学出身的，我自学出身的这个我之所以要强调呢，是因为我的自学起头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我的自学最早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论，是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十几岁就开始的，是后来不得已由于被打成反革命不得已的去学的物理，然后学的工程，那么我的思想方法上呢很受物理的影响，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已经开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政治经济学在我脑子里是一个很深的东西，所以呢我是从过去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时候呢，我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就是我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早就持有怀疑的态度，就是我在人权的问题上是没有认识的，但是我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早就持怀疑的态度。那么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去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西方呢，就是更系统的开始研究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当年都熟悉的这个米塞斯啊，哈耶克呀、这些个道理，那么这都是到了西方以后你才这个更深入的了解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呢，那么我父亲他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他是科学家呢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呢，他不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他的认识呢是来自人权，来自民主，民主是做什么的呢，民主是保护人权的，所以他的一切都围绕着人权和民主。但是由于他不是社会科学家呢， 所以在面对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上，他没有系统的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他不是这样分析的。所以呢，我们谈的很多很多，我们谈的很多里头呢，里边就包括他和他的这些老的共产党的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见解，然后呢，他把他们的见解这个讲给我听，然后呢，我呢，就是他们这些老共产党知识分子啊，到后来在他们反思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识，他们的共识就是人权、民主，在这上面他们是共识。但是呢，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之间是没有清楚认识的，普遍没有。那么其中就有一些都是很著名的这老共产党知识分子，
嗯，
其中一个叫谢涛，
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
对，
嗯，
他呢，我父亲就把谢涛作为他的老朋友意见转给我，就是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或叫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他认为呢，这个北欧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我们中国呢应该朝着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有这个不同意见了。我就是指出呢，实际上北欧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如果社会主义是定义成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领导是集权主义，所以呢，北欧呢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那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这个个人的这个资产作为基础的，那么只有这个资产是分散在个人手里，是私有财产作为基础的，才有可能保护人权，人权才有可能获得民主宪政这个制度的保护。你一旦变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意思就是由党和国家控制了这个所有的资产，或者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资产，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实际上这个个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护的，人权是不可能得到保护的，哪怕你相信，但实际上你的相信一定落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是有很多讨论，我不应该叫做争论，因为呢，一般来说我的这些个论点说了以后呢，他一般会接受，但是他一般会接受，但是他仍然并不会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再去分析这个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地方。
这最后二十年，我看啊，财新啊，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呢，有一篇啊，有个视频啊，他给你父亲的定位就是说，许良英自由思想的启蒙者啊，所以这个定位你觉得啊怎么样？嗯，
我认为这个定位是准确的。
嗯，
就是他实际上呢，哪怕是他迷信的时候，哪怕他迷信共产党、迷信毛泽东，即便在那个时候，他都仍然相信人权和民主。
嗯，
就是他在那个，就这个也是为什么当共产党要他去劳改的时候，他立刻的反应就是我拒绝。他认为他有权利拒绝，就是说他这个可以一方面，就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对对对，肯定是自相矛盾，
就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自相矛盾。但是这个自相矛盾很可贵，就是说他可以在迷信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相信人的基本权利，相信这个必须应该是民主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欺骗曾经对他有效，中国共产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民主这个词骗了他，所以呢，他到后来在讨论什么是民主的时候，他非常强调共产党的民主的概念是骗人的。什么是共产党民主概念？共产党的民主概念就是列宁提出来的民主集中制，他自己也被民主集中制这个骗人的概念欺骗过，所以呢，他非常着重要讨论为什么民主集中制 是一个骗人的概念。所以呢，这个共产党的欺骗里边有非常非常大量的非常具体的内容，需要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戳破。那么这些东西，所有没有戳破的东西都仍然在中国在起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的确就是几十年里就是一贯的，哪怕是他自己在被欺骗的状态下，但是仍然他是一贯的在这个努力的推动人权和民主。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八九之后，他这个更清楚的认，就是他清楚的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性质，那么他就是不遗余力的这个推动这个人权和民主。
所以说我们的采访呢也差不多快收尾了，那么可不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就你父亲这一生啊，如果来画线的话，可以画两条线啊。第一条线就是说毛泽东、共产党、马克思啊战胜了爱因斯坦啊。第二个呢是爱因斯坦反过来啊战败了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可以用这两条线来画他的人生，可不可以这样这么看？嗯。
对对，这个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
好，要感谢我们的许承安教授啊，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嗯，
好，谢谢谢谢。